撒母耳记下第八至十六章。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里，记载了大卫战胜四周列国敌人的历史，以及神如何建立大卫和他的王国，使他的仇敌降服在他面前。或者说，第八章记载了大卫扩张王国时的许多军事行动。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哈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你还记得大卫曾向先知拿单表明想为神建殿吗？拿单想都没有想就说，哦，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后来神对拿单说，你说错了，大卫不能为我建殿，你得去告诉他，因为他是个战士，在征战中流了许多人的血，不能为我建殿，我反倒要为他建立家室。这是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虽然神拒绝让他建圣殿，但是大卫为建殿积极预备了许多金银铜等宝物，都放在仓库里，多得不可胜数。他儿子所罗门为神建殿的时候所需用的一切金银器皿等等，大卫都准备好了。神并没有说，大卫，你不可以把夺下来的财宝留下来做建殿之用。所以大卫就积极地为神的殿搜集财物。不仅如此，他连神殿的蓝图都画好了，所罗门只要盖就行了。大卫呢，什么都做好了，他搜集了所有的宝物和一切所需的，还设计好蓝图，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盖。大卫分别为圣的，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然，或作以东，建诗篇60篇诗题。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雅做书记。这些人就是在大卫做王时服侍他的人，在大卫的治理下，国家被建立起来了。 第九章。在第九章里，大卫想寻找扫罗家剩余的人。约拿丹和大卫曾有友好联盟约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要彼此友善，以恩慈相待。现在呢，大卫成功了，他就想寻找是否有扫罗家的余民，好实现对约拿丹的许诺。有人告诉他，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当他的父亲约拿丹祖父扫罗在基利波山战死的时候，他年仅五岁。他的奶妈听见非利士人杀了约拿丹和扫罗，就很害怕，就抱起五岁的米非波设逃跑，可不小心把他摔倒在地上，两条腿啊都断了，也没有接好，米非波设就成了个瘸子。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他就成为陪伴王吃饭中的人之一。为了约拿丹和与约拿丹所立誓言的缘故，大卫向他显出极大的恩慈。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大卫对米非波设非常的仁慈，给了他很大的尊荣。第十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着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厌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马家王的人1000，陀伯人12000。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 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在那场战役中，以色列人大大得胜，胜了哈大底谢亚蛮人和亚兰人。第十一章，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蛮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于是大卫想遮盖她的罪，正如他的儿子所罗门在箴言中所写，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大卫想把在前方与约押一同征战的乌利亚召回来，遮掩他的罪过。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么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他想乌利亚一定会回去与他妻子同寝，稍后呢，他妻子就可以跟他说，哎，亲爱的，我怀孕了。这样呢，除了大卫和别十八，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事情呢就可以这样蒙混过去。但是乌利亚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和他大卫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或作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又作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大卫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醉呢，常常把事情引到更坏的地步，他会变本加厉，在人心里啊酝酿发酵。大卫因此就想出了第二个方法，比第一个更卑鄙，就是要让乌利亚丧命沙场。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禀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心里想，哇，太棒了，毫无疑问他已经爱上了别示巴。虽然他第一次跟他一起不是因为爱，只是出于情欲，但是无疑他渐渐地爱上了他。我甚至认为很多夫妻啊，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一定的外表的吸引而走到了一起，后来呢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了。但是很多时候开始有外在的吸引，后来呢却彼此厌恶。因此呢，外表的吸引不一定带来真爱。人们喜欢说一见钟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的时候或许有吸引力，但是爱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需要在彼此交往中来建立的。第十二章，大卫以为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先知来看他。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像他儿女一样的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大卫就照所想的对这人做了审判了。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大卫啊，神给了你这么多，你为什么藐视他的命令呢？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么善待你的神呢？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呢？我们拥有用不尽的财富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更多呢？大卫啊，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妻妾，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妻子呢？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着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大卫对那恶人的判决是他必须被处死，但是神对大卫的判决是你必不至于死。但大卫不可能一点代价也不付，你犯了奸淫，神不可能让你毫发无伤。但是总有些人误解神的恩典，有些人说让我们自由的犯罪吧，好像恩典显得更多，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所以让我们尽情犯罪吧，好像恩典更加显多。神宣告说世人都犯了罪， 因此我去犯罪不过是证明神说的是对的。你怎么能定我的罪呢？我不过是在帮着证明神是对的。保罗论到这些人说，搞这种理学的人是要受咒诅的。任何宣称神的恩典却可任人犯罪的思想都是该受咒诅的。彼得论到保罗的话时说，保罗所传的恩典的福音是因信耶稣基督罪可得赦免，这才是荣耀的福音。但是彼得说有些人扭曲了福音，将福音作为他们行邪言的借口。他们说没有关系啊，就去做吧，事后祷告求神原谅就行了，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会原谅我们的。人们以为神有恩典就可以任意的违背神的律法，这是绝不可行的。我不可明知是罪还故意去犯，期待事后向神说，神啊，你是有恩典的神，请你原谅我吧，就可以得到赦免了。圣经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些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加拉太书第五章论到肉体的事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嫉妒等。接着说，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若有人以为自己明知故犯得罪神，事后呢再求神原谅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就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悔改得救了。神的恩典本不是我们能滥用的，罪虽可获赦免，但仍会留下痕迹，有些罪的后果甚至是无法复原的，这些痕迹会一直留在你和他人的生命中，在你的良心上永远留下一个疤痕，即使你得着了神的赦免，也会在你的良心中提醒你，告诉你，这是你故意在神面前犯罪，你的良心永远也不会让你忘记它，即使多年过去了，它仍会留在你的良心里。有一天灾难临到的时候，就会使你想起自己的罪来。当年约瑟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为奴，约瑟就下到了埃及，他的兄弟背叛他，把他当作奴隶卖了20块钱。他们不顾约瑟哀求，哎呀，求求你们啊，不要这样啊，成了他们见到他的最后一幕了。约瑟就这样哭到了埃及，他们真是残忍啊，没有仁慈之心。但是这一幕呢，却深深地进到了他们的心里。几乎20年之后，他们在埃及因为法老发怒遇上麻烦的时候，还彼此说，哎呀，真是报应啊。你还记得约瑟是怎么样哀求我们的吗？我们现在是在遭报应了。可见呢，我们无法逃脱自己良心的谴责，那道疤痕永远都贴在那里，使你无法逃离，也无法摆脱自己在周围的人身上留下的伤痕和痛苦。虽然主对大卫说，你已被赦免，必不致死，但因为犯罪，有些事仍会发生在你身上。先知说，悲剧之一就是他犯罪给了神的仇敌亵渎神的机会。基督徒犯罪后的一个可悲的副产品，就是给神的仇敌提供了亵渎神的机会。哎呀，某某某啊，还是基督徒呢，你看看他在做什么呢？他们因为你的行为亵渎神，也许是因为你做生意的时候敲诈了他们，然后呢，却来到了神的面前说，神呢，请原谅我吧。你以为呢，这样事情就没了啊？然后呢，又去占别人的便宜，心里想呢，我只需要再次求神原谅就行了。不，这样是不行的。世界上太多挂名的基督徒在做这样的事。现今基督徒在世人眼中的名声不好，就在于此。因为基督徒若没有过在神眼中为圣洁而公义的生活，反而比世人更习惯于有罪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言行使神的名大受亵渎。神对大卫的惩罚是刀剑必永不离大卫的家，他自己的孩子会起来背叛他，他的妻子会当众被辱，所生的孩子也必死。大卫从此开始走下坡，不再有光彩了，灾难、背叛、家庭纠纷接踵而至。有意思的是，大卫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只是接受着一切，任其发展，心想这是出于神，是神的惩罚。他的生命似乎也失去了活力，这真是令人难过。神的话实在是蛮有恩典，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诗篇32篇是大卫听到先知说你的罪已被赦免，你必不至于死后写的。这人是有福的，意思是哎呀好高兴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想遮掩这事的时候，设计了许多的诡计。他叫乌利亚回来，要他与妻子同房，这呢都是大卫骗人计划的一部分。骗人的时候呢，你总会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被揭穿，被人发现，真相大白。因此呢，你就想尽了法子来遮盖，说啊，是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你要一边想法子去蒙骗人，一边呢又怕被人发现真相，啊，会有人看到我，把我揭发出来的。因而你才知道，真正快乐的人是正直的人。他诚实无欺，不需要东躲西藏，暗中盘算。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不愿意认罪，想把罪藏起来的时候，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是这首诗篇中的第一段，是一个刚经历罪得赦免的人所写的。他讲到在罪未得赦免的时候，他心中的罪恶感是何等的重，太重了，我里面都枯干了，神的手昼夜在我身上。然后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罪，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诗篇的下一段呢，表明他认了罪，也得到了赦免。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但是你呢还是要付上代价的。刀剑必不离他的家，孩子也会背叛他，妻妾还会受辱，他犯罪生的孩子也会死。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呢是什么意思？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认为他对死的态度呢很健康， 人死了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再次表明了自己对死后有生命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孩子与主同在，已经得救。虽然孩子不能回到他身边，但他会到孩子那里去。我们的孩子若在懂事能对自己负责任前就去世，他们是到主那里，虽然他们不可能回来，但是我们期盼能够与他们再相见。孩子死后，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比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在我看来呢，这真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取走大卫和拔示巴第一个儿子，但是神却给他们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神所爱的，这里呢就可以看出神的恩典。所罗门当然就成了大卫最爱的儿子了，并且接续了他的王位。但是大卫前面的路非常艰难，刀剑必不离他的家，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妻妾也遭人侮辱，这些事呢都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的罪必将受到惩罚。尽管整个事件中仍有神的恩典，神还给大卫和别十八的另一个儿子亲自命名为神所爱的，但是呢还要为过去所犯的罪付上代价。第十三章以后，问题很快就发生了。大卫的儿子暗嫩有一个朋友，我不赞同那人是他的朋友啊，因为任何建议你满足自己的犯罪欲的人都不能算为你真正的朋友。暗嫩病了，他的那个所谓的朋友就问他，哎呀你怎么了？他说，我爱上了我的妹子他玛，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母亲是基述人，与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系同母所生。暗嫩说，我太爱他了，我不能吃不能睡啊，什么都不能做。那人就说，你就躺在床上装重病吧，当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你就说，父亲请你叫他玛来在我眼前做饭给我吃，我就会觉得好得多了。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拿着饼上去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有意思的是，爱恨只是一线之隔，情感呢真的很奇怪。公开演讲的人知道如何掌控听众的情绪，他们呢会讲一些笑话让你开怀大笑，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笑起来之后呢，大家的情绪也才开始活动了。但是只要大家的情绪活动过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做成不可思议的事了啊，让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看过婴孩的情绪转变吗？你进屋的时候他还在笑呢，但是忽然间嘴角往下一撇就哭起来了， 甚至你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么多变，所以呢，懂得心理的讲员知道如何控制听众的情绪，他们会讲笑话让大家大笑，一会儿呢又可以让大家哭起来。一旦你的情绪动起来了，他们就能很容易控制它。这里呢，艾嫩表示自己很爱妹妹，但其实呢，那根本不是爱。今天呢，人们常常说一句与事实出入很大的话，真该被禁止才好呢。就是人们喜欢把性行为啊说成是做爱，事实上性行为中可能完全就没有爱，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那些个想在星期五晚上到酒吧去找爱的人，是绝对找不着真爱的，不过找着一夜风流罢了。有一个人说的真有意思，今晚我想去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可以一起做爱的人。事实上呢，他并不是去找什么女朋友，他不过想满足生理需要。正好呢，一个女孩能满足这种需要，他并不是真的想找女友，想找真爱，找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四周呢，有的人就像动物一样的活着，他们跟动物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性行为中并没有爱。可怜的是，渴望爱的人居然会想到那种一夜风流中去寻找爱，这真可悲。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试图通过与人发生性关系来找到爱。妇女在这一点上呢，往往很笨，因为他们常常为着爱而献身，其实呢，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得着真爱。有些男人为了得着性而表示爱，不过是一时的表示罢了。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周围疯狂世界中寻找爱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望，一回接着一回的伤心。好莱坞欺骗了大家，让人以为啊，在月光下罗曼蒂克中啊，就可以堕入爱河。艾嫩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过是在利用自己的妹妹，并没有真的爱她，为她着想啊，他只是为了使得自己快乐，一时满足之后呢，就把她甩掉了，好像扔掉一块脏抹布一样，不愿意再跟她有任何关系了。他呢，并不是在找一位妻子，也不是在找一位能与他真正爱的对象，全心的为他好，用他的慈爱来照顾他。他呢，只不过是找一个目标来满足肉体的需求，在达到目标之后呢，就把他抛弃了。女士们呢，醒醒吧！如果某位男士很喜欢你，很想在婚前与你发生性行为，以老掉牙的借口说，别人都是这样的嘛，不然怎么知道我们俩是否相合呢？那么他就不是在寻求真爱，只不过是在演戏，想满足个人的欲望。你呢，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啊，他就把你抛弃，那你就只能自己去心碎罢了。这不是你想要的爱，那也不是神要你拥有的爱。神希望你经历有意义的爱。性行为也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生理的冲动，应当是一种真爱的表达，只能在婚姻的关系中找着，别的地方是绝对找不到的。可悲的是，人们尤其是今天的人们都上了当，因为好莱坞扯了一个大谎，而容易上当的人们都陷进去了。神早已经定下了相关的法则，如果是遵行，就得到满足和快乐，不然呢，你就会惹火上身，受到伤害。塔玛受辱之后，身穿着所有王子公主都穿的彩衣，对一个女孩来说呢，这个彩衣特别重要，这象征着她的贞洁。塔玛现在却穿着彩衣被仆人赶出了门，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 将这个女子赶出去。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这完全不是他马的错，他被强暴了。所有的错都在暗嫩一方，但整个故事最令人伤心的就是大卫因为自己所作所为没法管教暗嫩，他对暗嫩只字不提，没有管教也没有责备。大卫真是一个糟糕的父亲，对孩子完全疏于管教，他结果呢自食其果。难怪所罗门写了那么多来强调管教孩童的重要性，他在自己家中看到了缺少管教的后果。大卫根本不管教，在这里呢，他对暗嫩连一个字也没有说。后来他的一个儿子背叛他，大卫也从未对这个儿子骂过一字，这并不会使孩子爱他。事实上呢，孩子们恨大卫并且背叛他。所罗门在他的家里看到所发生的事，所以写下了许多有关管教孩童很重要的文章。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如果你舍不得打，就会宠坏孩子，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有这些都与管教有关。谈到管教的必要，原来是因为大卫这样疏于管教孩子，但是这却让他有罪恶感，使他因为自己的罪无法向他的儿子说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暗嫩相差无几。这样呢，这次暗嫩就逃过了惩罚。他马的哥哥亚沙龙并不和暗嫩说好说歹，只是在伺机报复。两年后，亚沙龙对大卫说，我想请客，要所有的兄弟都来参加。大卫说，你为何要这样做呢？我想要全家人欢聚在一起。大卫说，我太忙了，不想去。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来。王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暗嫩来？他呢却一直坚持。暗嫩和王的众子一同去了。亚沙龙吩咐仆人说，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亚沙龙就逃到基述他外祖父那里。你可能记得大卫曾攻打基述，娶了基述王的女儿为妻，生下亚沙龙。所以呢，亚沙龙事实上属于游牧民族，他逃到他祖父的家里去，以免遭他父亲大卫王的报复。亚沙龙逃到基述那里，在那里住了三年。大卫王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事实上暗嫩死了已经无法挽回，大卫王呢只是在思念亚沙龙。第十四章，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告诉王，你是个寡妇，有两个儿子，他们呢在田间打架，无人劝解，结果呢一个打死了另一个，你的家人想把活着的一个也杀了，如果他死了，你就没有儿子了，没有人来延续家族的血脉了。提哥亚夫人到王面前说，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了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要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他提醒大卫，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自己家中。 如果他愿意赦免他儿子流血的罪，为什么不原谅自己的儿子让他回来呢？大卫知道他又中了先知拿单曾经使用过的计策，就是先讲一个故事让他审判。大卫是个伟人，他持守了自己的判决的。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妇人说，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这是因为人内心的骄傲。我们的骄傲难道不愚蠢吗？我们真正想做的事反而不做。比如我们想停止争吵，却定义呢，但是我不能先说一声对不起啊，他一定得先说才行。我真的很难受，不想再争吵下去了，但是我绝对不能先说对不起，他得先来跟我说才行。我们做这些蠢事是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允许事情继续的恶化，只是因为我们的愚蠢的骄傲思想。亚沙龙并不是一个你可以忽视的人，他想叫约押帮他跟父亲约个时间相见，但是约押不肯来见他，他传话给约押好几次，他都不理。最后呢，他就对仆人说，现在大麦田很干旱，去把约押的田放火烧了吧。他的仆人就照做了。约押就气冲冲地跑来说，你的仆人烧我的田，到底为什么？他说，我想见你，曾送信给你好几次，你都不理不睬的，现在你终于来了啊。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见王。这里呢，有赦免、流泪、重新点燃的爱。但是亚沙龙从此就开始设计想背叛自己的父亲。第十五章，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边，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他呢，真是个狡猾的政客，善于亲一亲婴孩，说一些人们想听的话。哦，太可惜了，如果我能够在那个职位呢，我就能够真正帮助你了。哎呀，要是我在那个职位的话，就可以帮你很多的忙了。哎呀，真惭愧呀，我爸爸太忙了，没有时间来管这个事儿，等等。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当他觉得势力够大的时候，就带着一些重要领袖前往希伯伦，要在那里宣布立国。当人们听到亚沙龙建国了，就向他靠拢。大卫的谋士，尤其是亚西多福，也背叛大卫，跟从亚沙龙。在大卫的诗篇第55篇里提到他的朋友亚西多福的背叛。让我们翻到诗篇55篇，看看大卫的心路历程。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 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细拉。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奸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然后大卫祷告神，为他伸冤，因为他们欺骗诡诈。虽然有一些领袖呢背叛了大卫，仍然有一些是效忠于他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消息传来，亚沙龙从希伯伦率军而来。大卫是完全崩溃了，甚至不愿意整军自卫对抗亚沙龙的军队，反倒带着忠心跟随他的人从城里逃出去，上了橄榄山往旷野去。大卫经过吉伦西走向橄榄山时，蒙着头边走边哭，所有跟着他的人也都如此，这个景象甚是凄惨。大卫连挺身一战都不敢，这么强勇士不迎战反而逃跑了。他的儿子亚沙龙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居然没有人抵挡他。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他也是大卫的谋士之一，年岁较大，来见大卫。大卫说，你回耶路撒冷吧，或许你能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大卫开始布局，以破坏亚沙龙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有意思的是，大卫此时又开始完全信靠神了。他想，如果神要我回来，就会带我回来的；如果神乐意帮助我，就会帮助我。他不再为自己求什么了，已经成了被破碎的人，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了神的手中。因为这个实在是他犯罪受罚预言的应验。拿单曾说，你的儿子会背叛你，他把这当成神对他的审判。只有接受，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了神的手中，接受神带给他的审判。第十六章，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贝拉卓备好了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也就是说，他欺骗大卫。米非波设想借机获利，把王位夺回，这当然不是真的，不过是洗巴的谎言。王对洗巴说， 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当然，事后大卫王发现是洗巴在骗他，他继续往前走，遇见扫罗的亲戚示美，算是堂兄弟吧。示美出来咒骂大卫，用那石头治王和王的臣仆。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让他咒骂，也许是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大卫没有一点火气，只说，哎呀，大概是神叫他咒骂我的，也许这是神的心意。大卫真是被破碎了，知道这一切都是犯罪的结果。从这里呢，可以看见大卫的顺服是何等的美。他不仅顺服神的心意，甚至连神的审判也顺服。难怪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了神，交给了神来审判。神呐，你若是想要将我灭绝，或是要咒诅我，不管你想怎么样对待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大卫不再抵抗，已经完完全全地将自己交托给神，他被带到了完全破碎的境地。为了完全地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呢也需要被破碎。虽然看到他心中的热情熄灭令人伤心，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却看到他不再抵抗，不再为自己求什么了，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是多么美的事啊！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这种行为呢，使得亚沙龙与大卫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歇隙。换句话说呢，追随亚沙龙的人会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觉得大卫是不可能原谅这种行为的。而且呢，按当时的习俗，新的国王夺取了王权后，会把前任国王的妻妾都接收过来，甚至大卫也是如此的，娶了扫罗的妻妾。所以呢，接受前任国王的妻妾是接任王权的一部分，所以当亚沙龙接续大卫为王的时候，也因此在他与大卫之间制造了这个无可修补的隙隙。这是亚西多福的主意，亚沙龙呢照着做了。这又应验了拿单的预言，就是在日光下让大卫的妻妾在众人前公开的受辱。下一讲呢，我们要开始第十七章。有一件事情要先提一下的，我想回到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讲到一些关于亚沙龙的事。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从外面看呢，他是个非常美好的人，但是心里面呢却是狭窄残酷。之后提到因为他的头发太重，每年呢都要剃发，剃下来的头发重200舍克勒，大概有3-4磅。当时剃下的头发很值钱，按着重量来计价，所以呢亚沙龙每年从剃的头发可以得到3-4磅的银子。有意思的是呢，他的头发最后也害死了他。他在树林里面骑马的时候，头发被树枝勾住了，使他呢被吊在半空中，被约押一箭穿心射死，可见他的头发有利也有弊。好，请大家起立。天父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使我们能更明白你的旨意和目的。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中成长。但愿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借着你的话使我们能得洁净。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